你会觉得很热吗？
不会。
不会哦，会哦，很热。是打雷声音吗？
打雷声。
哦，是吗？我曾经想过这个雅歌哈，是什么样比较好啊？应该是在一个打雷的晚上，落雨的时候，在烛光底下哈，弹雅歌会比较好一点啊。会不会太冷？会不会太热？
不会。
不会哈、哦，现在是设定在26度。
你穿长袖，
不管。哦，不是不是，不会。我们在家里，不是在家里，我们放是设定20度哈，20度比较适合我。不过我不会热也不会冷哈，没有关系，我太太说的哈，一年四季都是穿一样。你们不信，看哪天冬天是穿这样，夏天穿这样。我很感谢神给我两个恩典，第一个呢，冷热没有感觉；第二个呢，那个害怕的神经被抽掉了。我真的有一天呢、啊，我在非洲的时候啊，遇到一件事情，我突然觉得怎么，我总不会爬，我然后觉得奇怪，我怎么不会爬？那从此以后呢，什么都不怕，这也不是很好，要害怕太太。不要这么多不怕，再不好。好，我们请莫导。阿门。奉主基督圣名继续我们的分享。那我们在这最后的几分钟之内呢，这堂课里面呢，我们将这八章哦，看能不能将它。谈一次哈，当然也是不要太急的哈。我们来看第三章，对不起。第三章从第6节开始呢，对我来说呢是教会的建立，什么教会建立哈？这是神的教会意志的显现。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，并商人各样香闻，熏的是谁呢？熏的是谁呢？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哎，什么人有那一本雅歌？有没有人有？这本雅歌哈，它前面是说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这个雅歌里面有三次问是什么人哈？设计漂不漂亮？漂不漂亮？
漂亮。
漂亮哦！你们知道是什么人设计的吗？现在价值很高，就是我们的饶家弟兄，现在是国际出名的哈、哦。现在在后面哈、哦，饶家弟兄，你们知道吗？饶家弟兄是我们这一家目前在艺术上最出名的，站前线哈、哦，不要客气嘛啊、哦，家人站前线啊。他是得过我们什么艺术奖第一名的啊，100万，还是艺术奖啊。那现在是世界流的啊。当时呢，因为他在法国留学，比较好欺负，我请他设计一下啊。哎呀，我没有想到说他会这么成名啊。结果这个设计完之后呢，这因为这是唐总会出的，这不是我自己出的啊，唐总经过审查的。出了以后，他们写封信给我。那请问一下，给这个设计师啊，设计这个图案多少钱？2000块够吗？那2000块够吗？哈，我说，你还是收回去吧。做神的工，有时候谈起钱哦，有时候尤其我们这种专职的哦，我就是不应该的，不应该的。很多东西不是用钱来计较的，就像你们今天应该花了很多的钱，花了很多的时间，难道我要问你们说我要给你多少钱呢？那你看那个土哈、哦，就是从旷野上来的哈、哦，那么那个土哈、哦，那个雅欣你再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哈、哦。
我也是念美术的。
OK， 好，这从旷野上来的 OK， 谢谢你啊。那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我觉得他问得很好，其实他知道，他故意问的，他故意问是为了让什么？跟你让你说很漂亮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我的表漂亮吗？你只能说漂亮呀，对不对？我就要听这句话。所以那个靠着梁，不是这个是，那这个还没有靠梁的。那从旷野上来的，用墨药焚香，向阴烟柱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？你再想想看哦，从旷野上来，他一定开始走过旷野很好，这里有旷野，他从这边走到这边，你在这边看，他从旷野上来的那个人是谁呢？经过这么多的旷野路，他来到这个地方应该是疲倦的，你应该在等那个非常疲倦的商人，满头都是这个尘灰的，但是他这个不是啊，他说那从旷野上来的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味熏的是谁呢？他说呢，看啊，是和平军的将，四围有60个勇士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，每个人都是持刀，善于征战，腰间佩刀，防备夜间有金光。哦，看呐、啊，是所罗门的将，是那和平军的居首，他所住的地方，所以是神的教会，或者神的家了啊、哦，神的教会，神的家，或是我们。其实今天的教会的概念啊、哦，教会的概念，我是觉得很奇怪。今天教会是建筑物呢，还是
人？
还是我们一批信徒所聚集的地方？好，比如说呢，比如说台北教会对面嘛，他现在是没有任何活动，关着，就要不要坐在里面啊？那个耶稣伯啊，坐在里面。那我们在这里聚会，请问教会在哪里？教会在这里不是吗？啊、哦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建筑物，建筑物。所以我总觉得说我们有些道理讲的有点让人觉得很奇怪啊！你怎么禁止一个人在教会讲道？他只要奉耶稣圣名讲道就是教会啦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你可以禁止一个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讲道，可以，但是你没有办法禁止一个人在教会讲道。所以教会是无形的，是流动的，不是被锁在一个建筑里面。那我们今天道理传到最后呢，好像只有这个地方才是神立园的地方，去的都不是神立园的地方。我们说要到神立园的地方去敬拜神，好像都要涌向这个建筑里面才是，其实不是。那从旷野上来的是神的家，他从旷野一路就走过来，你以为说会出现一个很疲倦的商人，其实不是，他的力量像银柱火柱一样，他所散出来的香气呢是各样的香气，这个教会的特色，一个教会他必须要有什么能力，再来呢要有基督的香气，如果这个教会只有神的能力而没有基督的香气，那他还不是可以成为神的教会，相反的也是一样啊，这两个要具备。那为什么是从旷野上来？为什么？这就是神的手段。神的工作常常是出乎人的想象。如果人能够算到神的工作的话，那神就不是神了，应该有人当，因为你算的比他要准。神的工作常常是你在你想象不到的地方，他兴起他的工作。在你认为最没有希望的地方，他显出他大能力来。所以从旷野上来的是神那荣耀的教会的出现，他一出现呢，就展现出神的能力跟基督的香气来。好看啊，这是和平军的教，四围呢有60个勇士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。神的家，神的教会周围一定围着60个勇士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，约柜在中间， 周围十二个支派呢有六十万能够拿刀的人，是吗？哦，最后这六十万全部倒闭在旷野了。其实他们背景六十万，除了征战之外，最主要是在保护神的约柜，保护神的约柜。那这个形象来到这个地方，当使徒教出现的时候，充满了神的能力，充满了基督的芬芳。在他周围呢有六十个勇士，每个都持刀，每个都持刀，刀就是神的话语，善于征战，善于征战。这个刀不是只放在身边而已，你必须要能够使用过它，善于征战。我想我们每个弹钢琴的也好了，吹欧博的也好，是最好的，或是拉小提琴的也好，当你换了别人的工具，拉的就不顺，真的就不顺了。所以神的话哈，你不要说哎呀什么人说什么人说，这个都没有用的了。这个你要打的时候，哎，等一下我看什么人说什么，这个打不赢的。你要拉着神的话，善于征战，善于征战，然后腰间配刀。腰间配刀，防备夜间有情况。神的话语要时常放在你的心里，放在你的，就像神对这百姓所要求的，戴在你的头上，写在你的衣袖上，放在你的心里，放在你的脸上，你要记得记住。那不断的使用，神的话是无穷的丰富，是甘甜如蜜。这个不是只有书上写的而已，你有没有去品尝过它？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品尝的，只是我们失去这个机会。你们回去可以重新来想想看，然后重新来做，你会很快的品尝到神话语的感觉，可以品尝哦。你就对这个节制境界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就这么一句话。耶稣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其实这个你放在任何地方，尤其在你为神工作的时候，你就拿这句话告诉自己。耶稣告诉你说不要怕，如果你真的相信他，你不要怕，只要相信。纵使你女儿死了也没有关系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那这个力量就会起来。当这个力量从你内中兴起的时候，你就必定能够看见神能力的显现。你会有个感觉的，会有个很真的感觉。所以这六十个勇士，他手拿刀，善于征战，腰间佩刀，防备夜边有机关。第九节，这个和平军呢，他用那洁白的黎巴嫩的木做了一个华轿，是用银子做的；轿子是用金子做的；坐垫是紫色的。轿柱，神的教会的教柱，柱子呢是银的，底呢是金的，还有呢，然后里面呢有个座位是紫色的，里面有座位是紫色的。其实这是神对他的教会的期望，跟他对他教会的梦想。我小时候的这一处教会，当我的太太要嫁给我的时候，谢谢你，我显出口渴的样子吗？当我的太太要嫁给我的时候呢，我的岳母有点舍不得啊。他说啊，金雅说快搬到嘉兴后，啊，因为他们是长老，现在在长老会在中山堂相当的爱主的队伍。他们这次叫传道人很辛苦，这是他们对我的印象。其实我小时候这所教会，它有特色，就是工人，外面的教会的这些同工牧师们，像周连华牧师他们啊，跟我互相都认识，他们对我们教，不管他们同不同意我们的教义，对我们的教的印象就是你们这些工人一流工人，虽然没有什么学识，虽然没有什么财力，没有什么才能，但是却能够将神的道传遍到这个地方，每个人都这么辛苦，每个人都投入了。所以教主是赢的，这个教主就是神的家。当人远远的看他的印象，撑起这个教会的这些工人， 注释嘛，哦，是引的。经过七千百年，教的组织，这个教制的基础呢，是神的话，是神的话不改变，非常的坚固。等到你进到里面呢，有一个紫色的座位，没有人坐，没有人坐的。它旁边呢铺满了耶路撒冷众民的爱情。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呢，从外面看，这个教会有真理，有他们的信仰的道理，非常坚持。他们的工人相当优秀。等到你进入这个教会的时候呢，他不再看见这个，他不再看见这个，他看见了什么？众弟兄姐妹的爱情，看见大家尊主伟大的爱心。这是我小时候的教会，所以我说我这一生走回头路了，我只想让我的教会能够回到我曾经经历过，但是今天却成为我的梦想，也是蛮让人伤心的。我曾经看过它存在，今天呢成为很遥远的梦想。回到那个工人非常的艰苦优秀愿意工作，那个道理非常的扎实，里面呢充满弟兄姐妹的爱情。有个座位是什么座位？没有人愿意坐，没有人愿意在教会伟大。可能以前资讯也比较发达，所以以前很少下工。今天三天两头就一个工会，下面就是一个工会，就是一个会议啊。还有全球宣布，全世界宣布。听说昨天呢，到处都在宣布一个名字。好了，你会觉得说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怎么会这样？这个教会里面到底还有什么？这个位置已经被占了。我们到教会里面来，你所注意的是什么？负责人怎么说？对不对？啊，长子怎么看？你有没有在想过神怎么看？神对你怎么期望？没有，今天都是教会对你怎么期望。今天就忘记了，我们这个紫色的座已经被占据了，已经看不见了。来到教会，你不再寻求神，你在寻求说教会有什么新的规矩，有什么新的分别，这个生命会失掉。所以他这里说，在这个教会出现的时候，充满了神的能力，充满了基督的芬芳，远远的看，远远的看。那芬芳到你很远就能够闻到，等到你近看的时候呢，哇，这个教会的柱石各个像银柱一样，他们道理相当的坚实。等到我进去里面一看，里面铺满了众弟兄的爱情。我们来看第十节，教柱是用银做的，教子是用金做的，坐垫是紫色的，其中所铺的呢，乃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。这个教会，我们相信绝对能够再将它找回，能够再将它找回来。里面教会里面充满了众女子互相之间跟对神的爱，在外面给人一个印象是我们相当的艰苦、相当的奋斗、相当的努力的工作，而且呢，对神的话语呢有相当深刻的明白。那其他的众女子啊，我们出去观看，看和平军的头戴冠冕。就在他婚姻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，他的母亲给他戴上了，这是主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，教会的降临，教会的降临。第四章第一节，这在形容教会，也是在形容我们每一个人，也是在谈说神在那个时代他所梦想将来的教会的样式。我的教啊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，你的颜在帕子内好像鸽子，你的头发如一群山羊从基列山上滚下来啊，这个翻译有点出入啊。你的头发如同一群山羊从基列山上滚下来，你的牙齿如新剪羊毛的一群母羊骑进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的，没有一个上吊子的。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你的嘴也秀美，你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，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， 其上悬挂一千个盾牌，都是勇士的盾牌。你的梁主好像百花中丝绸的一对小鹿，就是你怒发如神的。主耶稣基督对使徒的这种称赞，那我的骄傲啊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。虽然你看我模糊不清，虽然我的应许你们到死都没有得到，就像亚伯拉罕、以赛亚各一样，他们到死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但是也不因此得不到而让他们眼神暗淡，不会，反而是在越艰难的时候，帕子越厚的时候呢，他们越涌出那种对神的忠心来。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，你的头发，头发是顺服的记号，就是那些工人，就是我们大家，我们对神的顺服呢是波动性的，像一群山羊从身上滚下，轰隆轰隆轰隆，像打雷一样，那种波动到让你心会震动，心会震动。什么叫做顺服？顺服并不是说我叫你做这个你就做这个，不是的。真正的顺服是我没有播种的地方我要去收割，你要不要去种？神并没有叫你去播种，但是他却要收割，这是耶稣来说的审判，不是吗？你既然知道我没有播种的地方我也是要去收割，你为什么去做？所以顺服到最后是什么？心甘情愿。当你抓住了神的心意了，他的心意是要将福音传遍天下，你就将福音传遍天下，你不要再去等待说看圣灵有没有差遣啊，看教会有没有差派的，不要去想。如果这么去想的话呢，保罗应该是没有经过祷告就传福音的，要不然他怎么出去传福音？圣灵阻挡，有没有？然后圣灵阻挡回来以后，又去另外地方传福音，圣灵又阻挡，然后再回来呢做噩梦。那你是不是说他两次的出去都没有祷告？没有，因为他已经抓住神的心了。神的心要将这个福音传遍天下，所以他就去了，他就继续的工作，工作到神说好了，回来吧，就回来。所以你不要等待，你在工作当中，神自然而然会向你显现。你不要等待到神向你显现你才要工作，这不会，不会。你一定要在动态当中去得见神，在你的工作里面去看见神。所以呢，他的顺服是波动性的，而不是固定性，说啊，你做这个就做这个。比如说这个桌子很脏啊，你就跟孩子说啊，那很脏，擦一下。其实呢，有很多的这个那个脏的东西呢，就掉在椅子上。如果这个孩子只擦桌子不擦椅子，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失望？那如果你说，哎，你怎么一直不擦？你刚才叫我擦桌子而已啊，我没有错啊，你只叫我擦桌子而已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大部分已经是这种心态。今天因为整个制度、整个规模已经让你到最后呢，不要做就是没有错了，少做少错。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，去了你就不要多说啊。人家叫你讲什么你就讲，你去了感动你就不要讲话，你就没有事情，就没有事情。啊，最近我回来，今天让我们伤心的事情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同伴是传道人，在台湾被约谈。因为呢，跟杨幂走太近，然后约谈他的时候呢，就从他两三天前的讲章一个一个抄出来，说你哪里怎么可以这么讲，哪里怎么可以这么讲。两三年前，我现在跟你讲的是实话，一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情。那个同工写信告诉我，他已经60几岁了，当时呢已经超过30年。他那天晚上回想这样的一种羞辱，他哭了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只因为你跟杨幂走得比较近，你就要被算账，就不要被监督。那怎么监督你？将你以前的讲话全部翻出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讲？你可以怎么可以那么讲？那请问他下一节课要怎么说？他还告诉他说有人密告，有人密告，所以我们就来。 所以当他下一次上讲台的时候，他什么心情？底下有个人要密告我，我要讲这么道理，我就不要讲，我就说总会叫我讲什么我就讲啊。啊，你们受洗得圣灵哦，啊，你们低头哦，讲完阿门，你们不能说我毛病呢、啊。弟兄姐妹每天就来听这个东西，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讲，没有人敢讲别的东西。他生命能够得到滋润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已经让你心痛到不晓得怎么去形容，整个生命已经被掐死，你没有办法一种生命力量出来，没有。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大的释放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有几个人不愿意怎么去形容，不是神，不是神。古时候谢宗道长老跟李焕来长老天天在台上讲不同的东西，我从小就听了，他们两个天天在上面打来打去。还有那个郭子仁长老也是一样啊，郭子仁长老是刚刚是辩佛的问题，李焕来长老跟谢宗道长老是辩那个灵的问题，灵到底是我们得的圣灵是全部的圣灵还是部分的圣灵，吵了半天、啊、那也没有怎么样、啊、我们是这么长大的，当时从来没有人告诉他说总会这么规定你不可以讲，不是的，每个人都讲他的感受，我们底下就静静的听，那这些丰富了我的生命，我可以各方面去思考，不是吗？所以才能够得出更完美的东西来啊！我们就回到这里来，所以他这里说你的顺，所以我们对神是要波动性的，波动性的，你既然抓住了神的心了，你就去做，要讨神的喜悦。再来第二节，你的牙齿如新剪羊毛的一群母羊齐齐上午，个个都是双生的。我也希望你们为这位传道祷告吧。其实我到最后为这个感想，我有时候我也想说，哎呀，我干脆不要在世界上好了，因为凡是跟我接触过的人呢，不是得癌症的，就是被算账的。真的，我不骗你，他们连得癌症都因为跟我太靠近了。传道说，你会得癌症就是因为你太体谅你了，所以得癌症。听到最后你会觉得我如果心脏比较不好的话、哦、我真的是不敢走出去呢，我去你家看我都会怕，因为如果我去你家看我转身刚好打雷那我就那我就惨了。所以你到最后你如果胆子不大，你要说你看不敢行动，不敢动，不敢动，因为你怕害怕发生这个事情，你要会扩大解释，不要怕，只要信动继续走，反正我总相信神就在前头，虽然今天看不见，等到被我看见的时候那就很好玩了、哦、那这第二节，你的牙齿，牙齿就是我们人整个身体这种利器、哦、所以你看小孩子打不赢呢啊，那打架打不赢的时候是什么？用咬的，对不对？咬下去、哦、对不对、啊、牙齿是我们的攻击武器。所以这些为神工作的人，像新剪羊毛的一群母羊，齐心上来。为神工作，第一个呢是洗净，第一个洗净不是知识，洗净上来呢，个个都是双生的，一个两个两个出去工作，就同心一意，跟神同心一意的工作，没有一只上吊者。你的嘴唇好像一条红线，你的嘴唇，嘴唇就是传扬神话语的地方。好像一条朱红线，这朱红线呢，就是救那个拉回家的那个线啊、哦。所以我们传讲的道理是要拯救对方的灵魂。什么叫做造就人的话？不是五大教育，不是。请你们将五大教育放在旁边，因为你们已经得救了，不用再去重复它。今天我们要活出生命来，要离开道理的开端，活出你的生命来。让人家看见你的改变，让人家听见你那柔和的话。所以他的嘴唇像一条朱红线，他每一次吐一句话，就像一个红绳子掉下来，一个红绳子的记号，这一家因此就被拯救，这个人就因此得到安慰。你的嘴唇也锈，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不同一块石榴，两太阳就是我们这两腮这个地方。一样是内在生命的表现，虽有帕子盖住，我还能够看出来他生命的旺盛。你的景象就是你的祷告，好像大卫建造收挡军器的高台，你靠着祷告得胜了千千万万的。 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，是母鹿双生的。一个人，一个教会，一个基督身体，一个心腹。今天男的女的看不怎么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要在生小之前就看出来我到底是怀孕是男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说精密检查，那有些医生呢说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所以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，一个妈妈就去未来的妈妈问医生说，我怀孕的是男男女的，那医生说看不出来的。哇，那妈妈就很生气，你怎么看不出来？是医学这个技术不好哦。那医生打开窗户哦，指着外面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啊，背，说你看他是男男女的，那妈妈看不出来的。看不出来啊！啊，医生是啊，你找那么大都看不出来，何况那么小都看出来。放我了！男人女人最好分辨的是什么？今天什么都看不出来，阳乳是远远最清楚的，最能够看出来。所以一个教会的特色，一个教会一个心腹的特色，是他的良乳，他良乳。那这个良乳到底代表什么？你随便解释都可以。对我来说，乳一个母亲的奶是滋润生命的地方，是让孩子长大的地方，不是吗？请问让孩子能够长大的是什么？我想一个是来自于神，一个是来自于人，不是吗？要让孩子长大需要神的眼跟人的爱情，所以一个是来自于神的爱，一个是来自于人的爱。所以对我来说呢，良乳呢就是爱神爱人。一个教会最能够让人一眼就看出说是属基督的，是因为他爱神爱人相当的足，而且是平均发展，是母鹿双生的。有些人爱神很多，但是对人呢不如神；有些人是对人非常的爱，对神呢不是那么热情。但是一个神所爱的那个心腹，他的良乳呢是像母鹿所放生的，他表现出来让弟兄姐妹能够因此而长大，能够在这里面得到安慰，就像妈妈的这个良乳一样，孩子就躺在他身上睡着，孩子就从他那里能得到滋润，不是吗？孩子在这当中长大起来。所以这个爱啊，这两者的爱一定要不要缺失。你对神这么勇敢的奉献，你对人要这么勇敢的愿意付出，或者是你对人愿意这么勇敢的付出，你对神的事情呢要这么勇敢的去工作。是母鹿所双生的啊，这是啊神对教会对使徒的他们的一个称赞。第六节，当这些圣徒被神称赞之后呢，他又说了，虽然这个称赞已经是以圣美丽以圣美丽啊、哦，他说我要往莫要山和鲁香冈去，只等到天气凉风最回去的时候回来。那这个呢跟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差不多一样啊、哦，等到天气凉风最回去的时候，就是说等到全面得胜的时候、哦、再回来。神这么样的来称赞他的门徒，他的门徒怎么回答呢？他说我要往莫要山啊，摩利亚山啊，莫要，他这个诗是摩利亚啊，同一个词。摩利亚山发生什么事情？啊？是。摩利亚山是那个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地方，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地方啊。从第一节到第五节。这个心腹已经相当完全了，他接着说我要将我的生命整个舍弃啊，只等到对罪恶的全部的得胜。良人听到这句话就相当的感动，他就说了，我的教会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！你看第一节啊，我的教会你圣美丽，你圣美丽。到了第七节呢，是我的教会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。接着他就说，我的心腹啊，求你同我一同离开黎巴嫩，又一同离开黎巴嫩，从亚麻拿底 从士尼尔与菲芬迪，从狮子的洞，从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我的妹子，我的心呼唤你，夺了我的心。你用眼一看，用景象的一条经验就夺了我的心。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为主所受的苦。当他说我要为主全然献上，这全然献上那是被杀的，被杀，就将他整个生命。所以我常常觉得什么叫做生命？你领受了圣餐，你得到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是这么的教导，但是有吗？你到底有没有？你领受圣餐，如果真的得生命，你必定会表出生命来。一个孩子生出来，如果他真的得到生命的话，他至少会动。他如果得到生命都不会动，也不会跪，不会叫，为什么？哎，活的是死的，不是吗？他一定会动的，一定会显出一个生命的样式来。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既然从神那边领受了生命，必然会有舍弃生命的一个动作。当这个生命是从神来的，他因为舍弃了生命，将这个生命给你，你用你的生命舍弃了，你就能够成就了神的工作。那这个舍弃是一种决心的，所以他说我要往摩利亚山去，那神就说了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接着呢，神就说，求你呢赶快离开这里有狮子有豹的地方。因为在当时使徒们他们遭遇到许多的艰难啊，历史都记得很清楚，他们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啊，这个竞技场啊，去那边跟这些人决斗，跟这些动物决斗，大部分被咬死啊。所以我常在想，这个难道是神的旨意吗？这个难道是神的动作吗？神如果这么爱这个人，他有可能主动让他经历这样的经历吗？有没有可能？我们就回想到什么时代的教会大逼迫，第八章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门徒就四散了。我们就说了，因为耶稣要他们往普天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但是他们却不愿意，所以呢，神就降下大遭逼迫，让他们呢到处去传福音。这是我从小到大所听的道理，但是我到时候觉得是个不可能。如果神真的爱我的话，他将我从罪恶当中救出来，怎么有可能这么快的又放弃了我，让罪恶来攻击我？他应该是像母亲造句小鸡一样的保护我，他怎么有可能看我坐在那边还没有几天嘛，圣灵降临到那时候也没有几天，你怎么就看我不顺眼，然后大刀逼迫让我要失散？绝对不是，这个手段是出于撒旦的手段。撒旦看到葡萄园开始发芽了，狐狸就进来了，狐狸是神放进来的，狐狸跑进来，神说我们要来抓拿狐狸，对不对？所以当这个逼迫临到教会的时候，门徒失散了，使徒留下来。所以你如果说听见耶稣讲的说你们要传福音，往普天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结果这些使徒不动，所以呢耶稣基督就让他们大遭逼迫，那就错了。因为在这个逼迫当中，唯一没有跑的就是门徒都跑了，使徒没有跑。使徒为什么不跑？为什么？因为那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他们不跑。所以你这个讲话就错了，你不应该说耶稣要让他们失散，没有啊，使徒没有动了。所以其实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，神是不忍心的，神是舍不得的。圣经有这么记载啊，神是跟我们同受苦难。神是我们同受苦难的神啊，记住吗？你在任何患难的时候，你不要说神在那边看，看你有没有经过熬夜成为一个精进，不是的。他跟你同受苦难，因为这个苦难并不是来自于他，而是来自撒旦对你的攻击。 他为了要陪你走一程，为了要成就，他跟你同受苦难，跟你同受苦难。所以不要将苦难当作是神故意或是神允许撒旦攻击你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神保护你都来不及的。他舍弃了他的生命救你，怎么有可能轻易就放掉？难道自己不可能让你更好吗？这是一个征战啊。所以呢，这里说神不断的呼叫，说我的门徒啊，我的爱人啊，求你离开这些有抱山有石洞的地方。第九节，我的妹子，我的心腹啊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你看，用你向上条经验就夺了我的心。在这么大的患难当中，这些门徒呢，坚守住他们对神的忠心，坚守住他们对万民的祷告，坚守住他们对神的呼求。所以在这么患难里面，他只要一眼望了一眼，天就开了。所以施洗约呢，他知道他要被推出去，因为那些人很生气了。他一望了一眼，说天就开了，天就开了。啊，我看到基督啊，人只能坐在神右边。这些人听到不相信，这很奇怪啊。这么大的神迹，他们都亲眼看见施洗约脸变成天使，他们就是硬着心将推出去。但是呢，施洗约一看天就开了。我曾经试过，我刚看到好几天哦，好像是要下雨的样子，都没有开。我们的爱神的心不够啊，不够到时候你看他一眼来啊，心开了啊，他不晓得怎么样，他必须要回答你。他一个祷告，神就接纳，主啊，就接受的灵。你有没有祷告的圣灵做王爷？接受了。这个都不用讲，爱到这么深。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在讲到最后，我们讲了很多的所谓的真理呢，但是将整个爱都排除掉了。我最后的感觉啊，一个没有爱的地方，神就是爱。一个没有爱的地方，一个没有神的地方，有可能有真理吗？不可能，它只有文字，没有真理。他这个真理呢，会让人家感觉到相当的捆绑，相当的捆绑，没有力量。一个有爱的地方，他就是真理，他就是真理。爱应该是真理的最高的极限，整个真理的最高的表现出来不是审判，而是爱，而是爱。所以当你听闻到真理，当你听闻到神的话，你那种感觉不是说又被审判了，而是又有盼望了。应该是你的盼望是越来越深，越来越大。所以你才会跟神越来越接近。好，那我们看第十节。第十节呢，是神对门徒的赞美。我的妹子啊，我的心腹啊，你的爱情何其美好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以前的香品。第十一节，我心腹啊，你的嘴唇低密，好像蜂房低密，你的舌下有蜜牛奶，你衣服的香气如同篱笆中的香气。第十一节。第十一节我相当的喜欢啊，也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自我勉励的。我以前在跟实习生上课的时候，我都会拿这一节跟他们讲，说神对我们这些讲话的人有所期待。他说：“我的心腹啊，你的嘴唇低密，好像蜂房低密。”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你衣服的香气如同篱笆热的香气。我说你们要讲道的时候，你们自己先试试看，你讲的这些的道理有没有低蜜？低蜜不是说那种都是那种听好话，不是，而是弟兄姐妹听的时候有没有那种眼睛明亮啊，吃的眼睛会明亮，生命得到苏醒的那种感觉。你的舌下有没有蜜？有没有奶？如果你觉得说你这篇讲章没有办法滴蜜，没有办法滴奶，你就不要讲，你就不要讲。因为弟兄姐妹来呢，是要来听那能够滴下蜜、滴下奶的言语。 不下来听这些你的个人的感想啊，或是你的社会的新闻啊，这些都没有什么作用，因为他们来到教会，就像你都知道，从我们有这个研讨会到现在，我都有一个原则，既然是研讨会，就不谈我跟某些人的某些事情的关系，因为大家来是冲着雅歌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是来听雅歌的，不是来听你借机然后来发挥你的心里的这种情绪，不是？所以你要把握住清楚，今天是上台，这些弟兄姐妹来是要来听神的话，不是来听你的话，是来听神的话。你要讲你的话你就下来，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能讲的道理呢，让弟兄姐妹听起来有这种蜜的感觉，生命再次得到眺望，眼睛再次明亮起来，而且呢有蜜有奶的感觉。那还有呢，你的衣服呢要有香气，这种礼拜六的香气。所以一篇讲章啊，一篇讲章不是在台上一个小时。我记得有一次跟我父亲去到山地，在东山区，我印象很深，那时候1988年的样子，88、89，应该是88。其实我很早跟我父亲在一起，那我那时候要当传道，我父亲呢就带我去几间教会访问，你就一路走。我那时候印象有一幕我印象很深，我们到一个很低矮的房子嘛，低矮的房子里面暗暗的，进去里面探访一位老弟兄。其实那老弟兄已经瞎了，眼睛瞎住了。那我进去的时候呢，他是坐在一个角落暗暗的，然后他家人就跟他讲说，那个我已经忘记了这个话怎么讲了，是有汗什么东西的啊，有汗什么莲豆，是不是莲豆还是莲豆吧，好像不是那时候是执事，忘记了，反正就跟他讲说约翰只是来的，因为我爸爸以前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的。我看见那个老人眼睛是瞎的，他那拐杖一听到这个名字，他这个拐杖丢掉了站着。说我在想怎么会有这个情形，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形。那我逐渐的明白，原来他们是以前的同工，同工久了之后，互相之间都能知道对方那个心香，对方那个心香，你听到这个名字，他闻到那个香味，那个香味。所以我总觉得说，一篇美好的讲章，后面呢如果没有那个心香的因素，你这篇讲章很难扎入你的心。大家第一听了，像在听收音机一样，听收音机，反正你就不用看了，可以过得了。但是如果面对面的时候，面对面很难。面对面讲道其实是很难的，因为那个人呢，不只听你讲道，你看这个人。你常常用一个，如果是广播电台的广播，你说不定可以吸引许多人来信耶稣。但是你如果跟他面对面讲话，讲通了道理，他不听。那看到你就觉得你这个不像基督徒，Michael讲的是很像，那你看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常常有这个现象，看到是不是上台想听就懂，不是吗？因为你没有这个衣服的香气，虽然好像你的舌能够滴下蜜滴下奶，但是缺少一个礼拜五的香气。所以在座的，如果有人刚好是领会的哦，你们要记住哦，当你们上台的时候，一定要上来的话语能够低密低难，在你上来之前呢，要穿一套你每一个小时20小时一定20小时所散发出来的香气的。如果缺少这个东西就不要，就算了，不需要。那接着他就谈到我的妹子，你看从这个整个故事下来啊，他再开始称赞他的妹子。我的妹子，我的心腹啊，乃是关锁连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啊。从12节来看呢，这是一个荒漠的地方，但是呢，事实上呢，13节呢，里面呢却充满各样的佳美的果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15节，神加良人呢，你是 园中的泉活水的井是从篱笆路流下来吸水的。所以这里神对教会的一个印象，对弟兄姐妹的一个期望，关锁连禁闭的井，这个不是封闭，这是专一，专一了、啊。关锁连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自从你认识基督之后，你一切都要关起来，一切都要关起来。我们人跟人之间要求是一样的，王弟兄跟王太太互相的要求是一样的。你是关锁的，禁闭的，封闭的泉源呢？你怎么知道吗？你怎么跟着去看别人呢？所以圣经说神是嫉妒的神，我是唯一的神。你们要知道神是嫉妒的神，是吗？他所要求的是什么？专一。这个基督是要你专一。我有当你专一的时候，你才能够深刻的明白我给你的是什么东西。你说东张西望，东张西望，我给你再好的东西，你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。所以神他期望我们，你要专一仰赖神，尤其对神的了解。你要对神的了解，最好是去找神，不是去找别人，去找神。你要跟神发挥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人 A， 他能够写出一个这么好的书来让你感动，他跟神的关系，他能够这样写下来，那你呢？你觉得呢？你一定要透过 A 才能够看到神，那你就看过他的书来去达到神。其实不用这么复杂，你会知道说，哦 ，A。他跟我一样，他跟神的关系竟然能够发展成这么感人的故事，那我也是可以的，我一定可以，因为神爱世人啊，你又不是一样啊。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努力的去找神，而不是去找人。他这个只是给你一个借鉴，一个借鉴，他不是你的终结，不是你的终结。你不要你这样谈神就来看他的书，不需要，你要自己去找他。你可以再写出一本比他更好的书来，更好的故事来啊！所以你要对神专一，对神专一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最笨的方式了，就像雅各一样。当我看自己雅各，我就是下个决心，我绝对要苦念到能够有一个感动再来说。所以不懂我就继续的写，继续的抄。继续的看，就是这一本圣经，一直看，一直写，一直看，一直写，写到有一天啊，原来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关锁的禁闭井封闭的泉源，但是呢，里面呢却能够结满各种芬芳的果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神是我们生命的泉源，神是我们了解神话语的泉源啊。十六节，这里是教会的结束啊，北风的兴起，南风的吹来啊。这个教会其实教会是不会结束的了，教会是不会结束的，只是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好像是伪的，好像是伪的，因为人不再能够配得神的主啊，神的这种怜悯，所以呢，在起初的教会，神也说了，如果你们再不悔改呢，我就将你们吐出去了，我也不要了。第五章。就整个教会被提啊，整个教会被提，教会每一个教会，因为按照启示录来看，还不是启示录，按照希伯来书啊，希伯来书有这么记载，说我们今天呢是来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，我们今天的教会啊，保罗希伯来书说了，我们今天比如说今天在这里，这是旧约，这是使徒时代。那这里是我们啊。那他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，那在这个地方呢有什么人呢？他说我们是来到天上的山，这里呢有亚伯在这里，亚伯还有夫长子啊，所有的长子所有的艺人呢全部在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来到这个地方，但是呢却跟他们在一起，同一个教会。那这个教会呢却还没有被提，还没有被提啊、哦。所以可见在哪个时期，旧约时期这得胜的人他们被提到这里来， 都是已被得胜的人呢，他慢慢走过来，然后进来这里，然后再过来。所以每个教会都有它结束的时候，往上背顶的时候，但也不能说结束了，因为它是应该时间没有中断。我总觉得神的救恩不应该中断，就像我上一次在告诉讲过的话，如果我们认为说神的救恩有中断的话，那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死。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我们从小被教导的这种信仰，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建立使徒教会，对不对？100年，接着呢2000年没有声音，然后到了1917年呢，或是1912年随便了，又建立了真教会，来到这边就100年。那这前面呢是叫做律法时期，这律法时期，我们说律法时期灭亡点，但是律法时期呢，神的工作却没有结束，却没有中断，从摩西时代一直到最后，都在。但是到了新约，我们却这么的分段，说这里呢是没有神的时代，没有圣灵的时代。我以前非常相信，但是我以后呢，我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你告诉我，耶稣基督降生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得胜啊，对不对？得胜魔鬼，得胜死亡。虽然这个时候复活，他得胜。他得胜之后，在2000年之间表现出来的是什么？在2000年里面，他只剩了200年，那更凄惨。耶稣基督受死到今天只工作200年，失落的人比之前更多，那不是很凄惨？所以我觉得怪怪的。我觉得如果这么看下去的话呢，那耶稣受死就是为了这100年了，然后沉寂了2000年了，到最后出来了，那我们这个传统论格就都搞不清楚了。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也是不像古老的样子。所以到底耶稣的时代救了谁？到底救了什么人？你再看下去呢，他救了什么人？奇怪不是吗？所以我就慢慢想，应该不是这样，应该不是这样，应该是神的教会，他在天上，方舟是在这里。我们今天是要进入这天上的方舟，我们透过这些的教会，每一个人都要进入天上这个方舟。只要能够进入天上，这个救恩它没有终止。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救恩没有终止的了，他不需要再被钉十字架再来，不需要。他来的这个救恩一直在地上。他从他死里复活之后到今天每一个时刻，他都在救人。他怎么救人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救。我今天知道，按照我从小所受的教育，知道说，按照我们今天这个规模可以救人。那我们这个规模之外，难道不能救吗？一定可以。要不然，这个耶稣呢，2000年来是失业状态，没有事做，没有事做，他在天上看着而已。他从天降下来，受了死半天，就在天上，我去天上看，看底下打架。而且这个时候呢更惨，这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更惨，因为这个时候至少要摩西律法，不是吗？那这个时候呢，按照我们的理论呢，没有圣灵，没有律法时代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这都没有了。所以等于是恩典时期比旧约时期更凄惨，更凄惨。所以我在想，应该不是这样，应该是神的能力。既然你得胜了，既然你告诉我说耶稣得胜了，他这个得胜呢是永远不得胜的，他不可能得胜又被打败，被那个已经被他灭掉的魔鬼呢，突然间这样打败2000年，他又再出来，这不可能。所以他是永远得胜的。那他这中间到底怎么去施行拯救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这个拯救没有终止。没有终止，这样才能够告诉我说耶稣的死有它的意义。所以呢，这里也看到说使徒教会，他们得胜了，他们被取了，神的工作继续， 神的工作继续啊。所以你看到了第五章，对不起，第五章的第二节，我深睡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的时候说，我的妹子，我的家，我的哥子，我的外圈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因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了。如果有个朋友在门口等你，等到夜露滴湿，应该等很久了吧？应该等很久了，他在那边等很久，因为你在睡觉，好不容易呢，看见你醒过来，他敲门。我深睡卧，我心却醒。前面呢是我躺在床上寻找我所心爱的人，但是我却找不到。那也是一样。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很多人，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很多人，是我心睡卧，我深睡卧，我心却醒。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今天的信仰环境有点问题了。谁都知道是吗？我刚刚看了这几个，稍微看了一下，谁都知道，都知道说，哎，我们所爱的这个地方，这个我们从小在这里长大的，这个深爱我们这个地方，出现问题了，物质漏了，每个人都知道，我们绝对不离开，绝对不离开。我们今天是要修，要让这个家能够回顾到以前的荣美。甚至胜过以前的荣美。我深睡卧，我心却醒。你不要看我躺着不动，其实我很知道教会有问题。我听见我良人敲门的声音，叩叩叩叩叩叩叩，请你起来啊！我良人的家，我求你起来啊！他说我的鸽子啊，我听我的鸽子声音，我的良人声音，他敲门说，我的妹子啊，我的家啊，我的鸽子啊，我的完全人啊，求你给我开门。我心却醒，求你给我开门啊！因为我在外面等很久，但是我却回答说：“哎呀，我已经脱了衣裳了，怎么能够再那我已经洗了脚了，能够再玷污呢？太累了，因为呢，你只要起来一个动作，你就会被打下去了，那太麻烦了。衣服都已经脱了，脚都洗了，我又何必去染这一身的尘埃？不需要，反正什么教会神会看啊。”我继续睡吧。那这个时候呢，第四节，我的良人呢，他现在不敲门了，他连手都伸进来了，手都伸进来要开门了，但是开了一半，他手就掉回去了。我一看到，哇，神动作这么大，这个不只是敲门的感动而已，而是一种很事实的，已经深入你内心的一种感动了。他的手已经伸进来要开门了，而且已经滴下冒药了。你醒过来啊！说，我赶快去开门啊！在第六节，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转身走了。我的良人呢，却转身走了，转身走了。我常在想但一些故事，我从小听但一些故事听到大，每次想到有它不同的意义。我在想说，国王的规定才三十天嘛，国王说你三十天不要敬拜别的神，第三十一天就释放了吗？不是吗？你但一里呢，就将这个窗户关着祷告三十天又怎么样？谁能看得见？你进到房间门锁起来，窗户关起来，你在里面祷告多久都随便你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打开窗户去祷告？连这三十天都不会忍耐。当我念到这里，当我起来要开门的时候，我的良人转身走了。我深睡卧，我心却醒。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，但这个环境呢不容许我，还是先躺一下比较好。等到这个灾难过去以后呢，再起来动动头，要不然会被斩掉啊。但是因为神的动作很大，我说好吧，起来吧。但等到我起来说，哎，你开门，我的良人不见了，他转身走了。所以其实很多事情你可以解释，我的一些动作，不是不知道它的危险，不是不知道它的结果，我只是害怕等到我认为安全的时候，神就走了。那种感动我的，那种觉得说我应该起来为神工作的那个。 那个时机已经过了，神转身走。当我起来开门，他就转身走了。结果呢，我到处，他跟我第六节，他和我说话的时候，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，进去不见，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这是一个很深的失望。前面他一直敲门，说我等你等这么久，都夜都滴湿我的头发了，能不能请你替我开门？你就是不要，因为这个太危险了，我不要。等到你真的想起来的时候呢，两人走走，你到处寻找他，你到处呼叫他，他不再回答你。不是他没有听见，我想他已经很生气，他也知道你起来了，但你不要，但你不要。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必须要在神面前有所动作的时候，不要想太多。如果你真的相信神，最多我那时候 就跟他们说了，最多就处理了，就让你处理了，但是我不能不做，我不能不做，因为神会审判我，我不怕你的审判，我是怕神的审判。他问我说，我将你放在那个地方，你看见这些事情，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？我说主啊，我身虽弱，我心却行呐、啊。太过危险，你叫怎么起来？我都衣服都洗洗了，脚都已经弄干净了，你就让我躺一下吧，我再过明天天亮的时候再说吧。我就害怕说，等时机，你认为时机到的时候，转身走了，再也没有这个机会。所以服侍神啊、哦。我们为什么圣经讲说不要消费圣灵的用？你可以说引号啊，但圣经说你不要消费。这个消费就是说他现在激动，你要起来行动，你却说明天再说吧。你如果去拜托一个朋友说，哎，拜托你今天来帮我搬家吧，哎呀，明天再说吧，然后明天开卡车来替你搬家，你说对不起，已经办好了，谢谢你的爱吧。你虽然看到卡车这么大，你内心是有点失望的。我要的是昨天，你今天开个大卡车来做什么？你昨天就脚踏车来就够了，就够感动。所以对神哈、哦，不要消灭圣灵感动，不要消灭它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哈、哦。那当他起的时候，他不但找不到神，而且被打了一顿，毒打一顿哈，毒打一顿呢。那时候呢，人就问他了，说他说他要去找他们良人，他们就说你的良人呢，到底比什么比别人良人有什么好处？你的神跟别人神有什么不一样？你为什么叫我们去找你的神呢？我们虽然同样是信耶稣的，其实呢，你的耶稣跟我的耶稣可能有相当的不同，可能有相当的不同。我很希望你能够找到我所认识的耶稣。你说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会信耶稣的，我也是信靠他的，那是不一样。好了，那不一样，那就请你告诉我你的耶稣，你的良人是谁。所以在第十节开始呢，他就开始讲我的良人呢，我的神巴尔且佛、哦、超万人之上，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实，黑如不一样。这都在表现出神的那种威严，他的尊荣，还有他对天父的这种尊荣的那种态度。第十二节，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，用来洗净安得合适。这个景象我也很喜欢，他的眼如同溪水旁的鸽子，用来洗净安得合适。他的眼好像一只鸽子呢，停在溪水旁，看见水这么直流过去啊。但他的眼呢，是用来洗净安适的合适。我觉得这个相当的美。流动的是溪水，鸽子一直不动，他看着溪水呢，一直一直在他眼前流过去。他怎么看着这些事物的变化呢？他是用来洗净的眼睛来看，他不是用那火焰的眼睛在看。所以耶稣基督说，我来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， 我来不是，我来要将生命带来。今天是带生命的时候，今天是带给人父这个神的爱的时候。但是我们今天听了太多的审判，审判日到底还多远我们不知道，说不定是明天，说不定是一百年以后，那么的遥远，我们却天天在听神要审判啊，要做什么啊，做什么做什么，完全没有那种用来洗净的用，用一丝一丝的爱来看这个事情，没有这样的眼睛。但是呢，神看着他的眼睛呢，用来洗净，暗示的不是。那他的两腮呢，就他整个脸相呢，他并没有显出他的神的荣耀的啊，成为人的样式。那个样式呢，是像花石啊、哦，那里面他的脸呢，我们神的荣光变成一个你很可亲近的一个脸啊，就是像仆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滴下木药子，这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、哦，就是传出那美好的信息。他的两手像金管子，他的两手就他带领我们的呢，就像那个书卷一样啊、哦，一卷一卷的书一样，用他的话语来带领我们。他的身体呢，像雕刻的像一样啊、哦，周围如镶蓝宝石的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装在金金的座上，他的形状中，尾巴润浅，加的如香草。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的全然可爱。这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去解释啊，你要将它解释成什么，那就随便你啊。但是整个它的形状，就是表现出神的它的丰富的恩典、慈爱跟真理啊。那那种去解释都没有关系的啊。那说耶路撒冷众民讲，这就是我的良人，这就是我的朋友。他们听知道，哇，你的神通这么的这么的好。那他们就说好，那我们就跟你去寻找啊、哦。第六章的情节，你这离职东京美丽的那里良人往回去，你的良人往同样回不去，我们跟你去寻找他。第二节就是基督再次的来到回到他的眼中、哦，他以前的工作你没有看见，突然之间呢，就一个非常具体的工作出现了，来到他的眼中了、哦、在里面放牧群羊。这个时候我们看第四节，这是神对他门徒的一种期望跟与看见。那我的骄傲啊，你美丽如德萨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，求你调转你的眼目不要看我，因为你的眼目使我惊乱。他说我们这些门徒啊，耶稣的门徒，虽然我们美丽的是非常的朴实，但是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却像耶路撒冷一样，当我们起来行动的时候呢，像那展开旌旗的军队，那我们对神的爱，对神的忠心，让神呢心砰砰的跳，所以这爱相当坚强。那接着他的形容都是一样啊、哦，跟前面那个形容是一样的。你的头发如同一群山羊群卧在旌旗上爬，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行进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的，没有一只像豹掉上子的。你两太阳在八十天之中快十六，所不同的呢，就是第八节啊、哦，有六十个王后，八十个妃嫔，并无数童女。我的歌词的完全呢，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所独生的。这要谈到说，在我们末后的日子，像耶稣所说的，末后的日子，有许多人说基督在这里，基督在那里，你不要去理他，你不要去理他。重要的呢，你是要属于他的，你是要属。你不要用你的外在的表现让人家以为说你是王后啦，或是贵宾啦，或是那种忠心不是神的这仆人呢，不是的。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你是他所生的，他所生的。第十节呢是谈到他对这个教会的观感，他说这个教会呢像晨光发现，就是经过黑暗出现的，它美丽像月亮，美丽像月亮。月亮本身并没有它的光芒，月亮只是并没有它的光芒，月亮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芒而已。但是呢，在圣洁上呢，它皎洁如月亮。他就说了，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 挥舞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是谁呢？第十一节，我要下到葡萄园，看谷中青春的植物，看葡萄园坏了没有，石榴开花了没有。他说我要下到核桃园，核桃是一个闭锁的东西啊、哦，就像前面那个关锁的眼、禁闭的井、封闭的泉眼一样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必须要闭锁的、专一的。虽然看起来是不是那么好看，但是里面呢却充满了芬芳。那再来呢，弟兄姐妹之间观察是他的灵命有没有不断的长大。我们今天不是，我们今天是观察他有没有犯罪。我们领圣餐，领圣餐是什么？反省的机会，反省说我有没有犯罪，我能不能领圣餐，不是吗？我们很少去看每个人的灵命的长大，但是圣经里面他所看的呢是，我要去看这些植物呢到底开花了没有，到底长势了没有，不是以他没有犯罪为满足啊。那我们看第七章啊，第七章，因为我们时间不是那么的多啊，非常的抱歉啊。他这里就谈到一样的教会啊，这个团体啊，他说你第二节，你的肚脐呢如圆杯，不缺调和的酒。你的肚脐就是整个身体的中心，我们今天所缺少的是这个东西啊。你的肚脐如圆杯，里面呢不缺调和的酒。如圆杯都是不气感啊，不气感啊。当然这个杯子拿起来，它没有破，没有这个角，你喝起来不会被割到。里面的决定都是经过调和，经过圣灵的调和，爱的调和。那因为他所每次的公布，每次的所做出的决定呢，能够像调和的酒一样，所以呢，一大堆弟兄姐妹围在身边。那是恩典呢，也在他旁边啊。那你两种好像一对小鹿，一对小鹿圣母鹿双生，这我们都说过了啊。那第五节以下其实呢，跟前面是差不多一样。前面他说我要到摩亚利山将我全然献上，那神就说你圣美丽，你圣美丽，你毫无瑕疵啊，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。那在这里第七章第五节，他说我这个头发呢变成了紫黑色，头发就是顺服，我忠心顺服到于死，就流出宝血来啊，我流出我的血，将这个黑色的头发染成了紫黑色的。那谎的心呢，就因为这个紫黑色的头发的心给吸住了。那给吸住之后呢，神对我们最大的最后的一种爱呢，就是将我们接回去了啊，将我们接回去。所以他说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，何其可悦，让人欢畅啊，你的身量呢好像棕树，你的良品呢如其上的果子，累累的下垂，结满了果子，爱神爱人的果子都结满了。所以神说好，我要上去呢将这个果子呢摘下来啊，摘下来就是整个教就完美了。那第十节，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爱恋慕我，我属我的良人，那我的良人呢将他一切的心思意念都放在我的心上。那从第十节下呢，对我来说就是幕后的事情，他们要到田野去做最后的征战，做最后的征战。当他们去的时候呢，他们不断的查看弟兄姐妹到底准备好了没有，然后就说了第十三节啊，他说呢，我将所有的新陈加的果子都放在你面前，就这个样子啊。这个教会从旧约，从旧约到新约，这条船所走过的地方，来到这个地方呢叫贝提拿，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教会呢，它里面呢有新陈加美的果子，我现在献给你。第八章的第一节呢，他们就进入了最大的患难。那最大的患难，在这患难当中，人对我们的逼迫患难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让你否定耶稣是你的主啊。虽然说巴不得你是我的兄弟，不是我的主。如果你是我的兄弟，那我这信仰就很好了。但是要我说，比如说我们所听的故事啊，在我们台湾也有经历过这样的故事，人要你否定耶稣基督，耶稣是你的什么人？你说是我的主，那就打了。你说啊，他是我弟弟的，那就没事了啊。好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在患难当中，到了第四节要出现了啊。 耶路撒冷众女子啊，我属你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羞所亲爱的，等到他自己情愿。到了第五节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再一次，所以从第五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第七章的第十一节呢，他们是进入旷野，进入最大的征战，不是到田园啊，不是去那边度假。基纳非经过征战之后，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，就得胜出来了，但是已经累了，靠在良人的肩膀上，他就说：“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。”这个苹果树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我的良人在众树林中像苹果树，对不对？那前面说不要叫醒，为什么后面呢又叫醒他呢？为什么？后面是因为他经过征战，最后呢倒在苹果树下，他得胜，他已经累了，所以最后的征战相当的艰苦。那他最后回到苹果树，苹果树下是他得力量的最后的来源。所以我们在每次的征战一定要回到神那里，因为基督耶稣呢也只能做这样的征战，我们要思想你的疲倦回心。那主就说，我在苹果树下将你叫醒，你是在那里被生的，你是在那里长大的，你是在那里能得到力量的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回到基督的十字架底下，去思想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些事情。第六节，第六节就开始唱爱情的歌啊，求你将我放在心上，如印记，戴在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。其实这个是双方的歌唱啊，双方的歌唱，不只是一边的歌唱而已啊，就是良人对佳偶的歌唱，还有佳偶呢对良人的歌唱。因为从前面一直到第八章，你看到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多么的甜美，他们互相之间的牺牲是多么的深远。那等到他征战得胜，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时候，他说我已经在苹果树下被叫醒了，他已经累倒了。那他被叫醒以后呢，就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。那在这路上他们就开始歌唱，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臂上如戳记，因为呢爱情如此坚强。没有经过这么的一个阶段，只是在唱了爱情歌曲，不会感动。如果这整个故事都结束了，你再来唱这个歌，就相当的感动。求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，像印记一样印在你的心里，永远不要忘记。求你将我带在你的臂上，不只是爱在心里口难开，你要让别人都知道你是归属我的，我是归属你的。其实神也曾经这么跟我们亲身唱过，以色列百姓啊，你们要听，我是你们唯一的主，求你们将我带在你们的臂上，戴在你的肩上，戴在你的额上，放在你的心，不是吗？神也曾经这样的唱出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歌曲，我们到底有没有将它放在印在心上，戴在额上，戴在臂上？那同样的，当这个教会，当这个门徒呢，经过这么大的征战之后，他也跟神讲说：“神啊，你也知道我是一切唯一归属你的，求你呢将我放在你的心上，戴在你的臂上。因为爱情呢，因为爱情呢如此的坚强，它像神的火花，像神的火焰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。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。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到底什么东西可以阻止我跟神的爱呢？是患难吗？是道歉吗？是什么吗？是什么吗？他如果是躲在家里面祷告开神的旨意的话，他根本就不用经历这些。他就是因为爱，所以他出去经历刀剑，出去经历这些不但不住的这些的逼迫跟患难跟毁谤。他回头跟神讲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我跟你的爱情，他像火焰一样，任何的困难在他面前都被烧，都被烧掉。那第八节以下呢，就是以色列百姓的得救，因为等到外邦的数目满足了， 以色列的渔民呢就要得救了啊！我要小麦怎么办呢？他的粮食尚未长成，那爱神爱人的这个规条还不知道，还不知道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就来帮助他，我就来帮助他。所以，我们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百姓的一种盼望，一种榜样哦。那接着呢啊，神就开始啊来做一个赏赐的分配。那最后到了第十三节，你这住在园中的叫主啊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园子啊，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教会啊。你这住在园中的啊，我的同伴都听到你号筒吹响的声音，求你呢使我也能够听见这号筒吹响的声音，让我能够复活改变与你同住。那我们良人呢、啊、最后求你快来啊，因为我累了，求你快来啊，赶快结束这么的一段，让我们呢能够回到啊你那里去。所以整个雅歌他带给我的这种生命的力量，他这种爱情呢你很难去形容，你不晓得怎么样将他讲得明白，但是在他的每一句话里面每个动作里面，你又看到那个如此坚强的爱情。那天花语老师每一次他们的称赞，当每一次他们被称赞之后，他们都是奉献的更多。我虽然胜利，但是我还要做什么？所以神的心不断的被感动，不断被感动。那也因为这样，他们能够经历一波又一波的艰难。所以呢，他真是一个歌中之歌，歌中之歌。我们也很抱歉呢，因为时间控制的没那么好，那我就赶在这个4:50呢做个结束啊。那这里呢有几个，也不算题目了啊，应该算是勉励了啊。那我就先谢谢收下啊。那如果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都有一个 email 地址啊？因为我这个档案啊。